就坐在保姆身上。我想说，哇，有大人来了，我不怕了。就算你要靠近我，我已经躲在大人这边了，大人会保护我。嗯、结果，
今天应该是大家听到的第一次我们的远距录音。
你觉得用这、今天这么欢乐的气氛开场是对的吗
？OK 的，我本来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其实我一点都不欢乐哎，我现在是处于一个刚下班的状态。
刚下班就要欢乐了，那下班还没欢乐，那从
没有，我要再等一下下才会醒过来。希望等一下小哈可以刺激，让我开心起来。好啦，先自我介绍一下，虽然这个环节好像已经可以略过了。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阿唐。
我是小哈。
你声音怎么那么怪啊？你是在
啊，我来了。
你
大家
今天
猜猜我们要干嘛？
你是嗑药了是不是？我们今天要讲毒品吗？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毒品啊，不是，
是一种比毒品更可怕的东西哦。
欸，或许是你吃了毒品就会看到的东西。
相信这一切都是幻觉。
OK 的，好，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鬼月。
鬼月。
啊，我想目前在收听节目的人的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觉得很神经，明明就已经要到中秋节了，我们还在聊中元节的事情。
对啊，为什么中秋节还在聊中元节？
是不是？这绝对不是因为我偷懒或是我在干嘛，真的只是因为我觉得就是鬼月的时候有很多禁忌啦，有些东西不太适合在鬼月讲，而且再加上我们录音的时间又是晚上，他本人胆子比较小。
对啊，而且你想想看，鬼月就是我有听过一个说法，鬼月就是他们放假的日子，对不对？你在人家放假的日子那么不尊重的聊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好。
其实我觉得应该反过来讲，就是，之前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当我们在讲一些跟他们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靠过来我们这边，就想要听听看我们在讲什么事情这样子。那放暑假的时候，可能大家比较闲，所以就比较会有比较多这样的聚集的状况。你有听过这种说法吗？就是他们会靠过来想要听你的，就是听我们在聊什么这样。
有啊，
如果是聊关于他们的事情，
我跟你说，就是其实不只是，不只是你在讲鬼故事的时候会这样子，因为我自己是佛教徒，所以呢，其实有时候在做法会或者是诵经的时候，其实都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讲说有众生会想要来听啊，
嗯，
对，因为他们也会想要去学习这些，这些东西。
那听着听着被超度了怎么办？
没有，超度不一样，因为超度，可是我觉得这个讲这个话就变每一个宗派不一样。那我们的宗派就是，其实你真的要可以超度这些众生，你是要有一定的能力才有办法，你不可能随便。但是他们会，他们听到这个、听要就是有经文的东西，他们会想要来听。对，
了解，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世界啦，就是。就算超自然嘛，就是超自然的东西，有时候聊起来其实蛮有趣也蛮特别的啦。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些超自然的现象。虽然说我昨天，不是昨天，前两天跟你聊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你的经验会比我的经验丰富很多。我感觉我自己的比较像是幻觉吧。
大家想听听看吗？很可怕的哦，
我觉得你的声音比较可怕，
真的吗？我今天就是打算用这种方式开场，但哎，我 这次没有在大纲里面写好，没有 say 梗，所以
靠腰没有 say 梗你就不会开场了，是不是？
对，我那时候就想要这样，就是我是小哈，哈哈，我来咯，这样
没关系，我等一下帮你把这句话剪到前面去。
好，
没问题的。好啦，那我们来聊一下说，就是我们有经历过什么事情，关于一些 关于超自然的现象这样子。那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经历过的经验啦，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是如果有时候会跟我姐他们看一些那种讲鬼怪的一些综艺节目，
譬如什么？
譬如什么？我真的忘记了，就好像一些什么
什么，
我真的忘记那个名字，就是不是不是不是，也有也有，玫瑰童林演也有。然后好像有一些综艺节目是请那个来宾上来分享一些鬼故事这样子。然后总之我觉得听完那个鬼故事之后，我自己就会有点疑神疑鬼，就你知道小朋友嘛，小朋友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看完那个节目回房间，就是后来回房间自己洗澡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好像有，就是我会觉得我旁边好像有人，可是明明就没有人，就是我手怎么摸都是没有人，可是你会感觉你旁边就是，我要怎么讲，有一个生命体吗，或是一个能量，我们上次有时候会有种东西叫做障碍觉，那障碍觉就是你有时候会感觉到你前面有东西，这小花应该很懂。
我觉得我最深刻的障碍觉感觉是当我经过那种布幔，就是贴满布幔的墙，或者是一片很大的窗帘，或者是反正那种布幔的东西的旁边，像我知道怎么举例了，舞台的布景好了，舞台的布景，如果你经过类似像那种东西的旁边，你就会觉得声音好像被挡住了，
类似这种感觉。那像有时候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觉得前面有人的时候，也是会觉得自己声音稍微被挡住这样子，这种感觉吗？
对，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后面跟左侧、右侧的障碍觉比我的面前的障碍觉还更明显，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讨论起来好像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对，但是重点就是
这个可能
重点就是有障碍觉就对了。
OK， 那反正就是那时候我的障碍觉就是会让我感觉到我前面有人，或是我旁边有人，然后但是我旁边就是我伸手去摸，就是都没有，就是都没有什么东西，就是空气这样子。
所以你第一次感受到这个的时候，大概是在你几岁的时候？
小一小二吧，甚至更差不多小一小二啦。但我觉得我这个好像幻想的机会比较高。
那你那时候刚开始有没有譬如说很糗的事，譬如说假设你以为是你姐在旁边，然后就不要恶作剧啦之类的。
不会啊，因为我知道我姐在别的地方啊，就是在楼下，她在看电视，她还在看电视啊。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啦，我自己算是警觉性蛮高的人。如果说我关门，然后有人跟在我门后面进来的话，我是可以感觉到。可是我那时候是，我觉得我进到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我就突然感觉到旁边有东西在我旁边这样子。
那可是，那你那时候有做什么行为去确认吗？
摸啊！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因为我那时候就直接往那个方向去想了啦，所以我也不是。
那你要不要说一下，当你第一次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你看完什么鬼故事之后发生的？
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那故事真的很瞎。就是他好像有一个人说，他们去那个森林里面探险，然后就是走到森林深处的时候，他们就失散了。然后一个人他就往前走。然后走到，他就看到那个森林里面有一间房子，然后房子打开，他就看到那个房子上面有一只血手，就是朝他伸过来这样子。
然后呢？
没有，就这样。
这种烂故事，
就这样，就这样。我就跟你说，我故事没有很恐怖嘛。
好险，好险！
只是因为我觉得是
好险，
这东西会触发我去想，
没有就是那个什么，感觉旁边有人。就你伸手一摸，番茄酱没有。
我倒是比较怕摸到蟑螂什么的啦。
那个真的会比较恐怖，而且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看不到的时候摸到这种奇怪的东西反而比较恐怖。
对，
而且还会懂，妈的，恶心，
恶心死！最可怕的其实不是蟑螂，
奇怪的小生物，对。
真的，
那
最近最可怕的东西也不是鬼，也是那个不好的，看不到的，也是看不到的。
对啊，对啊，对啊，不知道什么东西你都看不到啊。
啊，也是哦，谢谢。可是你也摸不到，那个是真的摸不到。 好啦，
我觉得，我觉得真的很多，而且我觉得也不只是那几次，就是后来有时候在我房在之前在家里，小时候在家里，有时候当就是四周比较安静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好像有人在看我的那种感觉。
那你现在讲讲，没有人吗？
目前是没有，我想，这边离天主教学校比较近啦，他们应该会往另外一个方向这样子。
啊，
欸，不要乱讲话，乌鸦嘴，不要帮自己立 flag。
好。嗯，
好啦，我的故事真的还好啦，我那天听你分享，我觉得你的很有趣，你来分享一下。
我的故事是这样子，这个呢，我在讲之前呢，要麻烦大家跟我一起想象一下。我想要邀请大家，没有，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回到，应该是民国88年的
那时候，我六岁。
对，那时候我4岁。
了不起哦！
回答，怎样？不要一直打断我啦！我在制造气氛呢、欸。这个，如果以那个，你这个捧哏真是有点
啊！你努力，你努力，你继续努力，你继续努力。
好，再讲一次哦。好，在说我这个故事之前呢，我想要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回到民国88年的某一个星期五晚上。这个晚上
记得真清楚，
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从我大概4岁开始吧，我每一个礼拜六呢，如果是有放假，因为那个时候礼拜六是，有时候要上半天班，有时候会放假。如果
好像有这么回事，
的话，我都要去新竹针灸。
这么远啊？
对。
嗯哼。
那一周的礼拜六，刚好是要去新竹针灸的日子，那。这个礼拜五刚好就是那个礼拜六的前一晚，那一天我在我保姆家啊，真的是玩得很开心。因为呢，我保姆的儿子不知道他不知道那边是那一天是不是放暑假还是怎么样，他就在打电动。然后呢，我那时候很小，可是我看到人家玩电视游乐器，有没有？我也就想跟着玩电视游乐器。对。结果玩一玩，玩得很开心哦。回家的时候，我就那天没来由的，就是很奇怪，我就大哭大闹。你知道我哭闹什么东西吗？
哭什么东西？
你觉得
肚子饿？肚子饿？
不是，我哭说：“妈妈，我要去住保姆家，我要去住保姆家啊、
哦！”
我要住保姆家
是不是。
然后他们就对，然后他们就。就一直安慰我、啊、就说啊，来脚踏车，你要不要骑脚踏车啊？啊，你要
不要
来玩一下这个嘛、啊？然后呢？
不要，我要去保姆家。
对，我说不要，我要住保姆家，我玩电动，我要住保姆家，我要住保姆家。然后就他们怎么安抚我都不行。然后我爸说好啊，你要去住可以啊，我举双手赞成啊。可是你要问问看保姆同不同意啊？那我保姆
说的也是哦，
没有，我保姆是一个很疼我的保姆。保姆就答应了，后来大温刀了，后来，好，然后因为其实我保姆家以前
人也太好了吧？
对，我保姆家其实我保姆也是我们房东，然后那时候我家住二楼，你应该有来，就是你来过那一栋
哦，靠腰是就那一栋哦，
对，二楼啊，我们现在住5楼嘛，你也来过嘛？对，我那个时候5楼还是我保姆家，5楼跟6楼都还是他家，然后好，我就来住我保姆家。那天晚上也都很平安无事，反正就是，我保姆就让我玩一下嘛，然后玩过瘾了，就是睡觉啊，睡觉睡，哎、欸，都没事。然后我小时候又是一个很早起的人，我早上7点钟呢我就醒过来了，
真健康，
大家都还在睡觉，结果我保姆起来。我帮我钱啊，就帮我张罗早餐啊什么的，然后就问我说：“啊，你要下去还是要在太太这边？”我那时候也没多想，我想说反正都天亮了嘛，那我就下去好了。天亮了，我那时候想法应该是楼下的我家人应该都起来了吧，然后我回去就可以玩了，我就不用睡觉，因为我小时候很讨厌睡觉，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玩、很好动的小孩。
过动了，然后嘞，
结果我回家。就失望，
大家都还在睡，
对，就被我妈强迫再抓去睡。 然后我
早知道继续留在楼上，
我就吵说我要玩啊，不行，睡觉，再睡一下，嗯、等下去针灸，再睡一下。好吧，那我就早睡、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重点来了，就在我睡着的时候，我进入了一场可怕的梦境。
嗯哼，
我梦见我只身一人待在我保姆家，
嗯，
然后呢，我就站在他们家客厅哦，我保姆当时是不在家的，
嗯哼，
哎、欸，我看着墙壁，墙壁冒出一个东西来，
什么东西？
一个白色的刷子。
刷子，
对，是刷子，会飞，而且那个刷子不，哦，它上面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的东西，因为是如果它是无人机的刷子形状无人机的话，对不对？至少还会有螺旋桨，可是它没有啊，而且还可以，
什么
真的，你看哪一面墙，在梦中哦，一般
感觉什么哈利波特的世界，
一般看到这种东西飘飘这一类的。是不是都要灯熄掉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它出现？可是不是，我的梦中是大白天，客厅的灯也是开的，可是就我一个人，我就站着，但是我面前面对这一堵墙，就居然冒出了刷子，哇！而且这刷子很厉害哦。它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嗯，
它可以直接停在空中，
真的是哈利波特来的。
对，然后呢，在梦中的我已经呆愣在那边了，因为我根本，你想想看，四岁的小孩，虽然懵懵懂懂，对不对？可是你也知道刷子不会飞吧？以你平常的经验。你也不会看到这种奇怪的东西，什么东西会飞起来？我就呆愣在那里，我想说，在我梦中的我就想说，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结果刷子越冒越多只啊，本来就一只，
会增值啊，
不是，本来就一只刷子哦，后来又冒出了一只刷子，样式有点不太一样，但差不多的样式，也是白色的。那个样式是怎么样的？它的刷柄，大概是像一个，如果大家会写字，有点像宝盖头的样子，
哦，
就是"么"字形的倒么啦，就是
懂，
你知道吗？就是"么"字形那个缺口朝下那个感觉，但是它的旁边不是90度的，它是有一点点小幅度的，这个我很难讲，这是它刷柄。
我知道，因为这么巧，我的名字也有那个头可以，
对对对对，然后它的刷子就是刷毛，还有另外一种样式。冒出来的样子，就是大家想一下，左边冒出这一只，右边呢冒出了另一只，是一个椭圆形、椭圆体的刷子。它的柄是椭圆形的，但是只有在上方，然后下面是刷子。
马桶刷哦？
我不知道，那些刷子都柄都没有什么像拖把的握柄那样，没有。
了解。
对对对，它就小小
的、哦。它是没有握柄的这样。
有握柄，但是就像刷地板的那一种。有没有？有种不是长方形蹲在地板刷吗？可是你想想看，就是想象是我那一种形状，不是那种形状。
我知道。
对，所以它是没有任何扫把柄的。
嗯哼。
好，刷子出来，对不对？刷子离我还有一段距离，它离我大概是3-4公尺
的
距离。
哦，不是1.5公尺。
可是这时候，因为我当时在梦里，我已经吓到。所以呢，我便走到那个，因为我保姆家以前，我家的厨房是他家以前的合适一个合适的那种合适房的地方，
日本房那种，
对，日本的合适房那种，
嗯，
我就走到那个合适房那边，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啊，一走到合适房的时候呢，看着合适房的木头。一块布从墙壁里冒了出来，而且那个布
下面，你们家的家具都会这样跑出来哦。
对，那个布下面还有流苏，然后那个布就从我旁边飞过去，
嗯哼，
就这样先冒出来， 然后从我旁边飞过去，飞到客厅的位置。
嗯哼，
那我很奇怪，我在梦里我好像被操控了一样，我就跟着那块布站回我原本站在客厅的原地。
嗯哼，
哇，我已经吓到不行了。其实我在梦里也没什么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梦里面我觉得怪怪，可是 我在梦里好像麻痹了，我好像被控制一样。
嗯哼，
结果这时候我因为我已经不知所措了嘛，
嘿，
突然我听到身后我保姆出现了，他在跟他的亲戚聊天，坐在因为我那时候背后站的背后有一张茶几，他就在茶几那边聊天。我想啊，救星来了啊，赶快啊！我跑去他旁边，坐到他怀里躲着，因为我那时候很小嘛，4岁嘛，就坐在我保姆那边，就像就是如果人家抱着你，就坐在他大腿上。
我知道，
我就坐在保姆身上，我想说啊，有大人来了，我不怕了。就算你要靠近我，我已经躲在大人这边了，大人会保护我。结果那一块布呢，就死死的跟着我，飞在我旁边，飞在我脸旁边哦。而且在梦中我是可以摸到那块布的哦。这一次我在梦中我还没有摸到那个刷子哦，可是我摸到布是呢黄色的布，然后呢摸下去还有流苏，就是它是一块布，可是结尾的时候还有一点点虚虚那种感觉的布。可是我那时候想说，哇，终于找到救星了，反正我就躲着嘛，你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嗯哼，
结果我保姆瞬间消失。
嗯，
哇，我已经没得躲了，你知道吗？就打啊，就只能这样。好，终于这个梦醒了。醒来，我想说，啊，好累哦，原来刚才这个只是一个梦境。那我就不太在乎了嘛，因为其实那是我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的逻辑可能比较早熟吧，所以我其实很清楚这是一场梦。起来了，当然那天就是准备要去针灸了。我妈已经在换衣服，叫我们起来，然后要去针灸，干嘛？好，那一天就平安的过。其实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礼拜后还是怎么样。听说当天是中秋节。
你说一个礼拜之后是中秋节，还是你做梦的那天是中秋节？
没有，一个礼拜之后。
啊，嘿嘿，
那一天是中秋节。
哎，欸，哇靠，这么应景啊！
你没有吓到，就是中秋，没有
这么应景啊。
好，那一天呢，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早上也都没事啊，我就活蹦乱跳啊，结果我又被我妈抓去睡午觉。
你妈怎么这么爱叫你睡觉？
好。反正就叫我要睡午觉嘛，因为晚上有亲戚朋友要来，要吃烤肉，吃烤肉花很多精神的，知道吗？
哦，靠腰了。然后嘞，吃烤肉花什么精神了？妈的！
要
啊，你说
啊，哦，我好像不能讲这个，大家都流口水。
这今年应该烤不了肉了啦，帮 QQ。
好好好，没关系，我们继续听下去，看会发生什么更精彩的事。结果我午觉醒来的时候，我妈妈已经去在客厅了嘛。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哎，可是我本来哦，因为我那时候还是小朋友嘛，还是跟我妈睡觉，那我应该是躺在我妈，应该是我是躺在床上的，对不对？
嗯，
可是我不是，我是趴在准备要下床的地方，而且我是横的趴着，我的脸是朝着我房间门口的。
嗯哼，
那我想说没什么大不了，反正就是起来然后下床嘛，对不对？
嗯哼，
我抬头往门口一看，哇操，一只黑色的刷子漂浮在空中，
又来了。
这一次不是梦，哦，我这本来还想说这会不会是梦，不对，这应该是梦吧，这绝对不可能啊，怎么可能会有刷子呢，怎么可能会有会飞的刷子，不行，这应该是梦境，这不是真的。我就把脸埋到棉被，我想说做梦没关系嘛，我就再睡一会儿，等一下醒来就没事了。
嗯，
结果我一抬头，哇，那个刷子怎么还在那里啊？而且呢，这次看到刷子不是白色的刷子，是黑色的刷子。
嗯哼，
而且我每当我看着它的时候，那个刷子还会有那个刷毛的声音哦，还会有这样 好像他自己会弄刷毛声。
我知道那个
有点像那种树叶还是什么声音，会有点那种声音。我看着他的时候，他就有这种声音。我反复把我头埋进那个棉被几次，再抬起来都一直有，所以我吓傻了，我就嚎啕大哭了起来。
你小时候可以哭好听一点吗？
反正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至少把头埋进棉被里，嚎啕大哭了起来嘛。嗯哼，因为这不合常理嘛，不科学啊！一哭起来，
对，
我爸妈就想说：“哎，小孩醒了啦，在房间嘛，哭了。”嗯哼，啊，赶快去，赶快去。我本来想想。已经没事了。嗯哼，开灯那才叫恐怖啊！
又看到刷子了。
我告诉你，那一天晚上，每看一面墙，就会冒出刷子或是布。哦，其中一样，每看到一面就冒出一样。嗯哼，在门口挡着刷子，对不对？只要我们人一走近，那个洞就不见。所以呢，我本来想说，如果大人也看到，那是不是他会去闪？不会，
对啊，
就直接穿行无阻，抱着我就直接走到客厅。我当然还是边哭啊，因为我的世界前面看到都是看到墙壁就冒出来，看到墙壁就冒出来。嗯哼，我到了客厅，我家人一直安抚啊，看电视看电视好不好啊？看气象看气象好不好？我儿子还哭。好恐怖啊！有会飞的刷子跟布啊！救命啊！我就在哭，而且我也解释不太清楚，因为我心里在想说奇怪，其他人也看不到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每一个墙壁就冒出那面墙冒出布，看另一面墙冒出刷子，而且他们似乎好像有味道，
有味道，
对，好像有时候他们出现的时候会有那个，有一些是像牛奶的味道。有一些是像，好像吃饭的那种味道。嗯哼，对，就是饭，那种饭味或苏打饼干，甚至有时候一点尿骚味的，我不会讲那是感觉，反正就是那一种味道就对。或是我觉得有一种味道蛮像那个味道，就是你有没有走进过那个就是那个画画教室？
有啊，不是那种油画味
，
油画味。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味道也蛮像那种味道，反正就差不多近似于这种味道，就对。有时候他们出来会有这个味道。然后我那一天呢，刚好我的表舅要来我们家，不是我表舅，我的舅舅要来我们家。他那天带着我表妹一起过来，我表妹在旁边玩来玩去。我要是我以我那么好动的个性，我一定是跟我表妹玩的。但是那天我一动也不敢动，我就坐在那边害怕，因为我看四周看什么墙壁就冒什么东西啊。而且最近的那个东西离我大概50公分左右，没有50公分左右，因为我家那时候有个小茶几，我看那个茶几也冒出一个黄色的布出来。反正看每一个墙壁都冒出来，我都不敢动，知道吗？然后后来那天晚上就这样过，我就，我表妹在旁边玩嘛，我就坐在那边这样过。然后隔天起来就不会这样子，可是我隐隐约约觉得门口好像就是挡了一次刷子。
哦，了解。
对。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每一天去幼稚园，然后去上厕所，我都觉得很可怕，因为我觉得马桶里面好像有刷子。
哦，你怕会有刷子跑出来？
因为那个尿骚味道有点像他们的味道，我就觉得有点好像很像那个刷子是不是在里面这样，但其实那些是应该是我心里做的。然后据我妈妈跟我说，就是自从那一天之后，我有半年的晚上我都会在哭。因为我应该吓到
啊，有去收惊或什么吗？
哦，等一下会讲一个更好笑。然后结果后来反正就睡一睡，就是我每天晚上只要关灯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黑色刷在飘来飘去。然后那个东西，我那天看到那种东西呢，它只要关灯就会变黑的，开灯就会变白的。对。但应该之后很多次都是心理作用，只有一次是真的有出现。我跟你讲，我在现实，我在梦中有摸过那种东西， 可是我在现实那时候几乎都还没有，是到有一天我真的摸到。
你说摸到刷子吗？
摸到布？没有没有，我摸到是布。
哦，摸到布
刷子其实、嗯、刷子我要再更晚一点我才摸到，可是后来那东西被我融化掉。
嗯，
对，我等一下再讲。
好，
就是呢，有一天我在听那个故事录音带、嗯，结果有一幕场景是讲到猎人要去猎一个东西，然后他们有吹了一个口哨，一吹呜的声音。结果、嗯、其实那个故事录音带我不只听过一次哦，我听了两三次、
嗯、
结果当我在听那个呜的口哨声的时候，突然有一块布又出现了，
有一块布又出现了，
对，然后它也发出差不多频率的声音，呜，
你说那个哨子的那个声音吗？
很像，可是它不是哨子的声音哦、嗯、因为哨子是呜的声音，对不对？它不是、嗯、它是一出现这样呜的声音。
哦、oh, ，比较短是不是？
对，可是我在其实我之前在梦里，我忘记我没有听过他们声音，好像有听到他的声音。他们那种声音哦，就很像我们用尖叫的声音在讲话，可是、
嗯、哼，
有时候他们声音不一定是像尖叫那么大分贝，像咦那种声音，他是很像用有一个人他本身就像尖叫那种声音在讲话，可是他声音是他是可以像人一样这样嗯这样那种感觉，
嗯哼，
对。啊！可是我现实听到那种声音是像那个口哨这样，这种声音。以我的理解是，他们可能听到那个频率的声音，那个东西可能以为这个现在这个频率有它的同类，所以
哦，了解，
他转过来去探寻，
被吸引了
看看
这样
有没有这个，是不是有这刚好被调到这个频率？可是我那时候就吓到了、嗯，就想说，哇靠，这怎么可以做到现实的？然后我一个人在房间听故事录音带，我爸妈他们在客厅看电视，我就突然叫妈妈，然后就后来 我爸妈就过来，那时候五岁了，那时候已经没那么小，五六岁了，妈妈，然后就后来那个我爸妈一过来，那东西不见了。那一次我真的手有往前摸，为什么知道有布？是我感觉前面怎么有黄黄的东西挡着我，小时候还有一 点
视线
视觉嘛，怎么黄黄的东西挡着我？我手一摸，那时候我是半躺在床上，就是脚是挂在床下面，然后身体在床上那种，然后我一手往前一摸啊，怎么一块布，还有流苏，就是我摸到那种布，我吓到了妈妈，然后我妈来，我爸也来，因为叫太凄厉，我爸妈来了之后布不见，然后我因为我还是不相信，就是。我还是不相信现实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所以我就
你这是理性，我天啊！
我就责怪我哥哥说，我就责怪我妈说，妈妈，哥哥刚才用浴巾吓我啦。然后我爸就骂说，你干嘛用浴巾吓他、啊？我哥坐在另外一个房间的书桌念书，就说，我哪有用浴巾吓他啦？啊，不是浴巾啦，就是那个布啊。
哦，
所以，但是我跟通灵人讲说，我看到被刷子跟布，他们不太信，
觉得我怎么会看到这么离奇的东西？
但他们看到是觉得是人啊，还是什么？还是看到什么前世啊？怎么会看到这种东西？
我觉得你看到的比较像是一个未来智慧家庭的样子。
我觉得可能是穿过平行时空来的，是不是？以后就是
要
清天花板，就
是
遥控刷子，然后弄上去滋滋滋滋。
哎，小哈，我今天发现你的专长了、欸。发现你很会讲故事、欸，
我是最近才练起来的。
我发现你有讲故事的天分，我的天啊！跟你对话好像没有那么顺，可是你讲故事好顺哦。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很爱听一个节目，叫做《来自星星的事》。来自星星的事，他是专门在讲鬼故事的。
嗯，你有讲鬼故事的天分，我的天啊！你知道，可是，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其实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太深刻的这种经验，倒是蛮多次做一些梦会让我有阴影的。比如说，我之前梦到我晚上去上厕所的时候啊，那马桶里面有一个人跟我说话，
他说什么？
其实你
不要大便啊，我在里面啊，我会吃到你大便。
他说你又来了。
他就说：“不要再大便了啦，我会吃到你死。”
你看，如果我是他，我应该觉得蛮干的吧？妈嘞，一直在大便。 然后，
可是
哎，反正这件事情就有造成我
遇到，如果有人在马桶里，真的要小心。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以前的那种特种部队最爱躲在敌人的厕所。
哦，了解了解了解。
听说我之前听说有一个我同学的爸爸当兵的故事吧，他说他们以前有个士官长，就有人去上厕所的时候啊，都会被一个人吓到，就是他们就看到一只手从马桶里面伸出来，然后他们被他吓到之后，他们就不敢去上厕所，就是有一个士官长，哦，我来，我去上厕所，然后他就走进去上厕所，然后又有那只手又出来，那士官长拿一把刀，啪，去刺了那一只手一下，最后
就流血了，
那个敌军被抓起来，被这士官长拿一把刀，就你要上厕所啊，俺就拿一把刀，你刺一下，看你怕不怕，就啪。
我觉得听完这个故事，我的感想是，还好我不用当兵。
我以为是以后上厕所我都要带一把水果刀。
不用啦，妈嘞，他想要躲那边，我就大便在他头上。可能哥什么没有大便最多的。
对。
好，我们刚才聊的是比较恐怖一点的经验，那我们现在才聊一些比较温暖的经验吧。
我好像还有一个续集没讲。
你讲。
我刚刚不是讲完摸到布吗？可是其实还有一个是摸到刷子，对不对？那你知道我怎么摸到刷子吗？
怎么摸到刷子？
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概小二我就一直会想到以前我那个回忆。结果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而且那时候因为还有，我那时候还有去，以前小时候还有去一间道教的宫庙，然后那个那边的技工师傅说，你不要一直在那边担心你的耳朵会被什么东西弄到这样子，但是其实我心里清楚，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就是会有东西会要来攻击我耳朵，就是那个刷子会啊攻击我耳朵。结果有一天大概凌晨五点多的时候，我就突然听到，就是我半夜醒听到一声
啧舌声吗？
不是，通常有时候那个东西，我是有时候那个东西出现会有那种声音，就它要从前面冒出来我哪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时候会有，有时候不会有。好像刷子
要被攻击了，
不是？我觉得它出要冒出来，可是我不知道从哪里来，因为我也看不到嘛。然后，那个我就听到的声音嘛，我在猜是从门口这样飘要进来。果然我耳朵开始被刷子弄，它停在我耳朵上，我呢手就紧紧去抓住那一只刷子。我抓着不放，我心想不行，我不能让你逃脱，你逃脱了，等一下你会。到时候你可能叫更多资源，或是你有其他资，我就是把你抓着，让你以后不会再出现。我就去抓那个刷子，
你是怕他去找同类是不是？
对。结果我就说这个刷，我脑袋才一想完哦，我脑袋想这个刷子应该可以有分身的功能，他等一下应该要分身出另外一只，想要把我手弄开。好，就另外
想象力也是蛮丰富的，
就另外一只刷子就真的出现，直接冒出在我手那边要想要把。我那弄开，结果后来呢？我说不行，我不能放，放了就完蛋了，他就飞走了。我那时候一直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那么执念，你知道吗？我会觉得不行，我这一次遇到这个，我不能再害怕，我再害怕我就输了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有这种想法，执念很强，
勇敢面对他。
对，所以我就一直抓着他，抓着哦，一直抓着就是不放哦，怎么样就不放手。结果。我那时候就想说，没关系，另外一只刷子虽然另外一个分身虽然出现，可是呢，它只是分身，所以它没有自由意识，只有这一只是这一只自己画出来的，但是那个东西实际上它不会有别的动作去攻击别的地方，就另外那一只果然就是呆呆的就一直停在我身上，最后两只刷子一起消失。好像被我手划掉，对，他被我手这样划，然后就掉，然后好像就融化，然后我手上都是那个刷子味道，而且那个手超热，热热，
握东西握很久。
我在想他是不是那种东西，因为其实你知道有一个说法是，如果有一些冥界中其实他是很怕人的那个阳气。我觉得我
哦，你是说你应该是阳气把它驱赶掉了这样子吗？
不一定是驱赶，我觉得他可能直接陪我不要。
哦，这么厉害啊！
我也不知道，反正因为我那时候，
太阳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
太阳之手啊，
恐惧到就是，你知道那个感觉就像是你被攻击了，然后你已经很绝望了，对不对？你只剩最后，我就拿命跟他拼的那种感觉，已经到那种地步了。
嗯哼，那之后他就没有再出现过了。
自从那之后就没有再出现，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敢出
現。哦，真的假的？
哦，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敢出现，因为整个怎么讲？我觉得啦，因为小时候我是早产嘛，所以我很虚弱，对不对？那可能就是那时候阳气不足嘛，很容易就是感应到这种。可是我现在长大，我那时候八岁已经长大了，然后身材什么都胖起来，所以其实已经开始跟以前不一样。啊，那些东西应该不太敢，就是随便直接这样子。
哦，了解。欸，我可以讲一个题外话吗？也不算题外话啦，就是你刚才讲这个经验让我想到的事情，就是。你说你身材胖起来之后就比较没有这种经验，就比较没有再看到这种东西了吗？
对。
我刚才前面跟你讲说，我会感觉旁边有人啊，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在我小时候，身体很虚弱的时候。
哦。
对，那后来因为我中间有做一些治疗，因为应该说先讲了，我小时候是因为开刀的关系，然后好像麻醉打太多了吧，所以我小时候其实超瘦，然后就是身体很虚。然后后来有做了一些治疗，身体慢慢的胖起来之后，就好像就真的比较少这种经验，可能真的是阳气吧，或者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要吃胖一点。
没有，我觉得反正其实很多人长大都不会，有人小时候有长大没有，那有些人是真的是有这个体质。我觉得小时候那种看到或是怎么样，那不能算，那就是因为你比较弱，所以
小时候好像是变成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经验，
对
的感觉。
可是真正看到的那种人，他们是像我有老师的先生，一看到人大概就可以，有一些还可以看到前世什么的。啊，我是没有这个体质，我也不想有，拜托，我不想再，
我不想要管你的，我不想要管你的前世是谁。
不是，我也不想要去看那有的没的。像我小时候还发生很多事啊，还说什么我有亲戚搬新家，然后要我们大家去玩，然后呢想说要不要让我去一个房间，我不然跑跑去比较不会撞到，然后就我进那房间，我就说我不要进那房间，我只听到有人在讲话什么，我就会听到很吵，那人是赌博还是什么，反正就听到，可是隔壁没有邻居还是什么的，结果就是我那个亲戚说。人家他说他搬进来的时候，人家就跟他讲说这个房子方位比较特别，容易会遭一些东西。
哦，了解了解。
可是我不晓得我听到是那些东西，可是我反正没差，我宁愿不要听到，宁愿比那耳根还清净一点的。
你说什么事都不知道才是最幸福的。
那个人鬼殊途，你本来就不是那个，你现在是人，你又不是那个世界，你一直想要去看到那干嘛？无聊。我好好过好当我人就好了。
嗯，是啊，我觉得不用去想那么多啦，不用去太去，也不能说不在意啊，就也不要太去介意那些事情吧，可能会过得比较舒服一点。
对啊，
好，
我觉得我们可以阴森太久，我们应该进入一下温暖的主题。
你再讲下去，这集要剪两集了，你知道吗？
对，
时间有点长，我刚才一直在看时间。欸，我们来讲一下，我们有些，因为其实像这种超自然现象，也不见得都是比较阴森的部分啦。那有些也是蛮温暖的故事，像我不知道小哈的经验怎么样，但我以我自己来说，我小时候其实是有定期的，大概每个礼拜吧，每个礼拜都会去找一个乩童，然后那个乩童他被，就是他的神明是那个
哪一尊神上神？
济公。
欸，我也是济公。
欸，这么巧。
对，我对是济公。
然后然后这济公伯伯呢，他就是
那
我小时候我妈
那个济公上身的声音会不会突然变很低沉？
不会，他会先一直笑。
哦，是哦。那我这一尊济公比较不明。
你刚才是讲我这一只，你这个家伙。 好啦好啦，反正就是因为我们的时候事情都会，什么事情都会多少去问一下嘛。那先讲我觉得比较神奇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点读心的感觉，就是小时候因为我妈也会就是让我上去让他摸，就是让他摸一下，就是看一下我就是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或遇到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也会帮我开示一下。我先讲，我那时候很小，那时候大概国小而已吧。嗯。然后机构每次在帮我看看我的状况，我的那个目前的状态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我记得还有一两次，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每个礼拜都去，我觉得很累啊，就很无聊，很累。然后那时候就会在里面，就是在脑袋里面想卡通的事情。
然后就他，
然后技工就跟，然后那个技工就跟，
你干无代志啊？迄卡通看伤济。
不是不是，他就跟我妈说：“啊，你看啦，恁家之类都是都无咧用心咧听我讲话啦，拢咧想伊卡通的代志安尼。”
你看，你看，
对对啊。然后，这蛮玄的。有时候我真的没有想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在想的时候，他就不会发现，对，他就不会讲这种话这样。然后，我要讲的是，他对我来说算是蛮温暖啊。我刚才讲错，我刚才是不是讲国小？
对。
哦，不对不对，我还想起来，不是国小，因为是幼稚园，因为他后来帮忙我，让我的人生算是。活得比较不一样吧。
怎么说？
就以前一开始幼稚园的时候，那时候我妈其实本来有打算要让我去读那个启明学校，看不到的学校。然后那时候她就跑去问那个技工的意见，然后那技工就说，她就帮忙算了一下，她就说，我适合去读一般学校。然后她算，而且她还帮我算了哪一间学校比较适合我。
就是后来你是去哪一间吗？
对啊，对啊，就刚好是跟我就是
你学区的，
对，我学区，然后刚好跟我姐同一间这样子。哦，那所以算是改变了，不然其实我也没有说读特殊学校有什么不好，但是就是我觉得，它算是某一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后来人生未来的发展吧。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北部怎么样，可是我后来就是长大之后看一些鬼讲鬼故事的频道，像你听过维腾吗？
没有。
OK， 反正他就是自己讲鬼故事，然后他还是台南人。然后
我只有
我发现好像蛮多台南人小时候都有去鸡同家问事情的经验。嗯，
北部也有啊，很多啦。台湾这种公庙，我家那时候卧龙街，我家卧龙街那边很，我家附近呢有很多间。对，
其实仔细想想，也是个蛮有趣的经验啦。
我小时候也是遇到一个鸡。而且我是一出生哦，就跟这个鸡童，还有就是你刚刚说那个技工师傅，也是有缘分。那我那鸡童他们有时候不只是有技工师傅，也会有王母娘娘，或者是他们那边有一尊
我知道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千岁的，想不起来。
你们那边是五府，五府千岁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这边有一个是，我去查了查不到这个神明，就是他叫什么给护翁牙。
嘿。
你们也是吗？
不是，这个我没听过。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叫解府王爷，可是我查到那五府其中一个是慈府王爷，所以我就不知道那个王爷是哪一尊。反正但是就是有几尊就对，但是我那时候跟济公师傅那一尊比较有缘分。啊、他只要上那个鸡童声，他声音就那鸡童声音其实不会算很低啦，就男生里面算比较高亢一点的。可是那个鸡童、那个鸡童师傅只要上升，声就变很低啊，苏咖喱高带就会变这种声音。啊，苏咖喱高带这种，他的那个鸡公师会讲话就苏咖喱高带，这种就是他是这样讲。
了解了解。
对，然后重点就是他有时候还蛮厉害的，但是。重点是，我那时候出生，他对我帮助也蛮大的，因为是我保姆，就是我先前说那个房东那个保姆，他带我去，带我妈妈，因为我小时候这个状况嘛，就带我妈妈去这个公庙，去找技工师傅。那在技工师傅呢，因为那个时候本来就是找不到，就是说我找不到保姆了，然后我爸妈请我保姆帮忙看能不能带我，可是因为就是 因为那时候我这个状况，保姆也很不敢带，因为我出生才1400公克，
你连我的一半都不到哎、欸，我的天哪！
对啊，所以我保姆就只好去，去问那个技工师傅嘛。技工师傅跟他讲、啊，除了你之外，也没有人可以带这个孩子。嗯哼，保姆没办法就带。技工师傅都说了嘛，神明都说话了，还能怎么样？就带。
对啊。
而且我小时候跟宗教还蛮有渊源，其实跟佛教比较有渊源。我现在道教我都不太去找乩童或是干嘛，不太跟的啦。但是佛教来讲的话，我小时候其实我妈妈，我跟我哥出生前，我妈妈都送普门品，好像是观音菩萨一个什么经之类的。然后因为人说、如果送普门品的话，你的小孩会是一个很善良的小孩之类的。所以就是、后来就对啊。
那我妈应该要多送一下，我妈那时候一定是没有送才会生出我这种小孩。
没有啦，反正就是这个乩童的帮助我，但是他好像在我国中的时候，他因为得肝癌，后来就走了。
你说乩童那个乩童吗？
乩身啊，乩身得肝癌就走。对
哦，哎、欸，我那个比较神奇耶，我那个是他好像在应该在这次应该真的是我国小了，然后在我国小我不知道几年级的时候他就。就那个乩身就说他跟那个技工的谈的协议已经到了，就是他之后那个技工已经不会再帮忙处理事情了，这样子。哦，嗯，算退休了吧？
啊，我那乩身是后来开始就有肝癌，后来就没有，就我看他后来几次我国中去的时候，最后几次去的时候，哎、欸，他就是已经都体力很弱，然后后来。就是在路上遇到以前去帮忙翻译的人说啊，后来那个乩童，他说就是后来就住院然后过世了。他后来就我们在路上就遇到以前去帮忙翻译的，然后就说
遇到什么
帮忙翻译的。
哦，嘿，
对，因为那个技工师傅都讲台语，有些人听不懂，然后有一些神明、像那个杰夫王爷，有时候上神他讲的话，有时候又有点像国语，有点像。反正有点像国语，又有点不太像国语的乡音，所以有时候听不太懂。然后反正现在来讲的话，我比较多就是跟密教，就是后来我都跟藏传的比较有缘分，所以我现在道教什么宫啊什么都不太去。
所以你是因为缘分的关系才跟到比较佛教这个部分吗？
对。
但你跟什么有缘分？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啊？
没有啊，就遇到人都是这样，包括、
都是
我跟你讲、
哦、
我的干妈哦，也是后来出家了，因为、应该是我妈以前就有在修显宗的佛教，就有在修这些，然后呢，我干妈本来先认了我，就后来她不知道怎么搞，她就想要出家就对了，就后来就出家了。我们现在有时候过年还是会去那个显宗的寺庙。他那寺庙主要是拜药师佛，
药师佛哦，
药师佛。对，我6岁就会有念那个药师咒，然后我很小，就是我听说我3岁的时候，只要叫一下，我就会念那个叫什么咒，什么佛说眼明经那个。对，反正我听说很小就会念，就是
好难哦。
什么佛说眼明经，两眼四金灯，然后什么，反正我现在已经都忘记了。
你是天才儿童啊！
结果很奇怪，我5岁的时候就要人家再重新教我才会，就有一点忘记了这样。可是我3岁圈教一下就会了。那我妈说什么？
所以，
我那时候就是小时候，我还在婴儿时期的时候，有一次要带我去一间寺庙，在南投的寺庙。要去找一个师傅，结果呢，一般我都照我妈，就是我一般都动来动去，可是那一天很奇怪，我竟然怎么样，知道吗？
怎么样？
从头到尾在车上没有睡着，我在我妈身上没有睡着，然后呢，我的手完全都不动，就是维持一个动作，就坐着。小时候还不到1岁那种
入定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
啊、
反正
我妈
的说法是这样。
嗯哼，所以就是让
你
觉得
你就只有是乩童的部分而已。
乩童的部分啊，然后你要说有缘分的话，我好像也是跟我其实有点搞不太清楚，我到底是佛教还是道教？就是小时候会听一些那种 佛经的故事这样子，好像接触的比较多都是偏这个，然后反而是像基督教圣经的那个就真的比较没有接触，可能成长环境的关系吧，也可能真的是我跟这个东西比较有缘分吧。
我以前是有接触过基督教祷告，但我没有去教堂，因为我没有信基督教。对，
也怎么讲，我觉得其实宗教都是好的啦，对我来说，
我觉得劝人为善的宗教都不错。
对啊，都是好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哪一个宗教刚好跟可能跟我的生活比较接近，或是
就是跟自己
真的在我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对对对，比较契合的宗教的话，可能会就是慢慢的就会比较慢慢的相信他，也不一定是相信他，但是你会慢慢的了解他吧。嗯，那你呢？
我也差不多啊，但是我就是跟反正那个基童对我来也是一个温暖的影响，然后佛教也是一路陪我成长长大，而且我变成说哦，我更玄是我在小五的时候就是有遇到一个仁波切，从此之后我就开始
仁波切，
对啊，仁波切啊，藏传仁波切，
你怎么遇到仁波切？
我很妙，反正我就有这个姻缘嘛，遇到去了一个拍卖会的，
你要被卖掉，
我朋友的拍卖会，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有一个仁波切，他从西藏来，那他的那个寺庙都是那种女尼的，在青海叫给恰寺，嗯，那反正他们那时候就蛮苦的嘛，然后反正就来台湾，然后就是因为他好像就被中共他们有管制还是怎么样，嗯哼，天哪，我是不能这样讲，反正那时候。我最近有点害怕被那个，然后
没关系啊，反正就是没有那么没有那么，
也没什么人来听我们节目嘛，对不对？觉得不是小本，
嘘，低调低调低调，我们是没什么节目听众，没错啦。希望我们可以看，希望我们可以靠这一集在小粉红的世界里面红起来。
没有啦，反正我忘记他是为什么来到台湾，反正后来就有一段时间接触到这个，然后甚至就是我们那时候还说。一请那个仁波切来讲一些经文的东西，那所以说那时候就是我们几个朋友，然后找一些人，然后两家轮流，就是可能某一些礼拜、某一些周是在我们家，某一些周是在他们家，然后去让仁波切来讲法这样子。那
你们家真的跟这种很有缘？
对，大概有小五的时候吧。那后来自从那时候。后来我一直每天都做功课，都是持六字大明咒，一直到我高中毕业，因为我到大学有时候就是宿舍房的关系，我就没有在持，我就没有在宿舍做功课，就回家才做。对，嗯，到现在都还是有办法做功课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做一下功课。
就有时间、有体力、有心力的时候，就会做一下这样子。
对啊，
嗯，然后我觉得。反正就这样啊，我觉得小时候真的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一些经验，那也会遇到一些宗教的事情这样子。那像我跟小哈都有经历过基童，那我觉得你那个藏传佛教那个更酷啊。
对，可是我要说的是说，其实我有在不同，因为其实后现在我都是跟我表舅那边，我表舅那边也是有一个师傅，也是藏传的，也是密宗的，但是我现在讲是说我其实。以前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都一直很害怕，我就是看到刷子啊，看到布这个经历跟别人讲，然后不同地方就给出不同的解释。像基童那边的解释就是说，那个刷子跟布叫做童子灵。
童子灵
就是你小时候你会看到，你会有一些你自己童子的，就是最纯真的一些灵气还是怎么样，陪在你身边保护你。
嗯哼。
对，然后呢？
就是道教的解释这样。
对对对，这是基童给我的解释。
嗯哼，
然后说那个布那有可能是王母娘娘的那个灵气，反正我不知道啦，反正他们就这样解释就对了。然后呢？
是一个比较正向的解释吧。
对，然后那个我表舅那边刚开始只是讲说那可能调皮鬼，但是后来他给我一个解释是，其实那有可能是我潜意识的一种东西，就是。小时候的时候，我可能很害怕针灸，很害怕这些。可是问题是，我每次去忍着这些东西的时候，人家也都说很乖，很怎么样。所以呢，我其实没有机会去处理我的情绪。然后最后就是这些东西要让我看到，说，你有这个情绪哦。
嗯，
对。 因为我小时候去针灸，我小时候刚开始是蛮害怕的，就是我在针灸嘛，我第一次还把用手把医师的针拨掉，医师还骂
的，那很危险的其实。
对对对，后来我就叫我爸妈说，啊，你们那个叫我妈说，妈，你抓住我手，爸爸你抓住我脚，然后就
犯人哦，
就压着我这样子，然后针。针到后来我都不会怕，嗯，我后来我高中还有再去针啊，我后来就停掉，可是我高中还有再去针过，我都不会怕，嗯，怕什么？
变坚强了，
所以
被吓到变被吓到变坚强。
针灸很痛啊什么？我说那你知不知道我小时候是针哪里？我小时候针眼睛，
我也针过啊，没什么。
你应该有针灸过吧？
有啊，我也针过眼睛啊。
对啊，
没什么没什么，好不好？那习惯就好了啦。所以比如说你表舅那边的解释是他把那个东西想成是你一个压力的展现这样子，
对，但是也有说过，嗯，
是你的压力换成一个食物，不是食物，是食物
实体的物，
我讲什么，对，不是负的，
是正的，不是，
对，嗯，好啦，我觉得讲到这边的话
解释其实都还不错，因为 这至少是一种学习，我觉得不论怎么样，所以如果那些东西真的存在，那我很谢谢他们，就是，他们在这段时间给我一个学习，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种学习，嗯。但是也很抱歉，如果我真的不小心融化了刷子，跟你对不起，我融化你了。
你用你的爱融化他了。
不知道。
当然，我觉得我们就是也不用想那么多，对这种事情就是抱持一个尊重的态度吧。对，我们就抱持一个尊重的态度，其实我觉得就够了啦，然后保持敬意这样子，不要一直把他们想成是太可怕的东西。我觉得啦，我自己这样觉得。
其实长大就比较可以懂，但小时候会害怕。
欸，我觉得小时候你看到超乎你尝试的东西，都会一定会害怕。欸，不要说小时候，现在也是啦。
对。
对，那只是因为你现在长大的时候，你可能有经过一些心理学，或是经过一些神学的，一些教育之后，你会多多少少可以把它往某一个方向去想象这样子。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遇到很离奇的事，还是会惊一下，就是还是会有一点余悸犹存那种。
吓一下，吓一下，对。那如果未来我们还有什么机会聊鬼故事的话，应该就是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频道还在的话。
但是那时候也要有主题啊，那时候可能就要准备一下。
OK 啦，反正这种事情，明年来跟大家讲网络上查的鬼故事好了。啊，再说啦，再说啦。可是今天，我觉得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带出了一个主题，就是视障者也会做梦。
对啊。
那我们到底做过什么有趣的梦呢？就等之后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对。而且我突然想到小时候一些梦境啊。还蛮离奇的，
我突然想到小时候一些梦境还蛮搞笑的。哦，好啦，那
今
天就先聊。
忘记讲那个说会飞刷子，还有会飞吸管啊。
啊，对啊，吸管去哪里了？
没有啦，吸管那一次就不知道。有一天晚上就，这个就没那么精彩，因为这个就只有发生过一次而已。有一天我晚上睡觉，就我妈说今天换一个方位，好像是我忘记那时候是不是济公是我指示还怎么样。就有一天晚上，我就睡觉。那天就睡下了嘛，晚上我就觉得怪怪的，就是呢，我就睡一睡，怎么听到空中有那种拍翅膀声音？
真的是蟑螂？
不是，他那个声音很奇怪哦，那个声音很像塑胶敲击的声音。嗯哼，然后就是有这样，然后因为
我们都跟大家剧透是吸管的，所以就是吸管跟吸管在碰的声音了。
不是那个吸管摸起来不是这声音，然后那个东西出现会有一种味道，有种羽毛的味道。可是它的羽毛就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不小心把那个羽绒背心不小心烧到灯泡，或是你去闻那个开了很久的灯泡，你接近闻你会闻到一种味道，灯泡
烧焦味吗？
类似小小烧焦味那一种。
那个，有啊，我小时候会故意拿那个，就是我小时候会故意拿那个绒毛的东西去碰我妈摩托车烟那个 N 档供。
啊，对对对，然后就有一种
就那种味道，
有一种焦焦的那个味道感觉的，
然后那个，然后那一片就会变得很焦，就很有趣。哈，你继续说。
啊，你妈怎么没有打你？
我就西北吧，她习惯了啦。
然后结果后来你知道怎样吗？就是大概是那个味道，而且我后来发现那个东西成群结队的，然后
成群结队，
绝对。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只吸管，它就是也是飞停在空中，可它停得很低，低到就是躺着我手可以去摸到。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真就弄了一下吸管，而且那个吸管是哪一种吸管，知道吗？那
种
吸管摸起来，我就手去碰了一下吸管，一摸起来，我摸到一个橡胶的皮管。我们以前不是有一种水壶是有背带，然后不是可以把它打开，然后里面有一个橡胶吸管，有没有？然后大概长大概十公分以内
那
种，拔出来不是就可以洗了吗？
嗯，
对，就是那一种吸管。然后那个吸管上面很特别，它翅膀不是那个普通翅膀哦，它翅膀是就是上面有连着一个塑胶的圆圆的东西。我在猜应该是那一个，在那一个是翅膀，那拍应该是那个声音。结果就不小心动，我就不小心动到那个吸管，一动。哇，本来成群结队的吸管，我那时候一往天花板看，就一圈黑黑的，密密麻麻积成一圈椭圆阵型的形状，然后他们在排成椭圆形的，然后就集体飞下来，就咔咔
咔咔咔咔。啊，我懂，我懂。嗯，还有列队就对了。
对，列队飞下来，就是咔咔咔咔，然后停在跟那一只吸管一样的高度，然后那都可以碰到我脸，那轻轻碰到我脸。然后可以还一手一摸就一撮吸管，真的，这一样的吸管。结果等到我不理他的时候，他就又飞上去，这样，咔咔咔咔咔。
可以撤退了，是不是？
对。然后结果他飞到屋顶上，结果呢，又有一只那一只原本那一只吸管又再飞下来，是这样。他就只有他一只飞的时候，就只有咔咔咔咔咔咔咔，好，飞到地。
哦。
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手又去摸那一只吸管，一摸，
你怎么手那么贱啊？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感觉被控制了，我不知道。
你想把它融化是不是？
不是，反正我那时候就没有，反正我只知道那只就是我好，应该是我忘记是我碰了第一次之后，这吸管就反反复复，一下进攻，一下撤退，一下进攻，这样一下咔咔咔咔咔，然后
感觉什么打仗游戏，感觉什么打仗军事游戏的感觉。你应该是他们心目中的大魔王吧？
没有，反正他们就感觉他们在跟我玩，你知道吗？就是，然后呢？而且每次撤退的时候，这一只吸管一起撤退，然后呢，要来的时候，这一只吸管又故意先飞起来，好像让我先碰一下，然后全部吸管在咔咔咔咔，然后再一起撤退，咔咔咔。可是我小时候还是觉得很可怕，在那边哭。就，大人一来的时候，他们又不见了。然后结果，我去我爸那间房间，那间房间台灯就开得很大，因为我害怕，台灯就开得很大。然后台灯开得很大之后，那个东西也没有再出现。那没有像刷子那么厉害，开灯还会出现的。
所以他怕光，然后另外一个刷子不怕光，这样子。
我不知道，反正就很离奇。而且我遇到的都是这些物品的东西，会觉得蛮怪的。
真的是智慧家庭。
可是
真的是未来的雏形。
可是如果他在看到，我是比较想看到吸管。
刷子怕了，对不对？刷子真的会怕。
对，我不想，我觉得我比较想看到吸管，我觉得吸管比较好玩。
OK，
然后
那个
后来那个
真的是小精灵啦。
我有问过那个公庙，那公庙说那个应该是仙女，我觉得很奇怪。
好，你真幸福啊！你真幸福啊！有女生这样玩弄你啊？不是，有女生这样跟你玩哈？
不是啊，她只是吸管，不是
什么吸管，人家仙女，懂不懂？仙女，请尊称她。
我觉得会不会讲完这一集，人家有神经病、啊？我
就有可能，
我就讲完这集，人家有精神病。
你知道这一集录完之后，我在上频道前，我会先送去给那个精神分析师，给他们听听看这是什么状况。
他说这个在哪里？他说，哦、
好啦，时间，我们这集真的超时，我跟你说。
好，那就对，反正我觉得大家看待这件事情就平常心吧。对。
蛮有趣的啦，我觉得就尊重，然后平常心这样。那如果有什么有趣的事情的话，我们下次再继续在这个频道跟大家分享啊。对，我想到了，就是如果说你们也有发生过什么这种比较离奇的事件的话，其实很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
对，
我们可以
变成下一集的故事啊，不是啦。
对，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故事很有趣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念出来啦。如果大家有这样的经验的话，其实
但是我们稍微一下，
我
觉得我们可以用不同形式念出来，不一定是朗读而已。
我们要演话剧，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很像相声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我们不敢讲说这就是相声。
没有问题。好，那就欢迎大家来我们频道，在我们节目下面留言哦。
对，分享你的故事。 你要不要给他们一个电子信箱？可能民众家，可能那个听众比较
高，被你客服当球是不是？
我现在没办法，
民意信箱啊，
你就讲民众了哈。
是，那
大家请知道，不不不不。
哎，那请问先生，那如果先生你有什么意见需要做反应的话，欢迎帮我们寄到我们的民意信箱。
不是，说先生，如果你有什么鬼故事想要提供的话，
欢迎帮我们寄到我们的民意信箱。好啊，民意信箱没有这种东西啊，你们先在下面留言就好，好不好？乖，你们下面留言就好哈。
那你要帮他写一个陈情申诉吗？
不要，关我屁事啊，死了活该。啊，对不起，我负能量，我的客服人员负能量跑出来了，对不起，对不起。
好吧，
好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今天就这样了，大家晚安，祝大家有一个好梦，
下次见，拜拜，
下次见，拜拜。
不要听了故事之后做的是噩梦，就危险了。
对、啊。